中国国务院3月19号公布吸引外国投资的新举措，表示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科技创新领域外商投资的准入试点，甚至还宣布向外国银行和投资者开放其金融市场。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多年来一直拒绝这样做的。可是近日呢，当局又推出新修订的扩大版保守国家秘密法，不断扩大模糊笼统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立法和执法，这跟吸引外资的努力背道而驰。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吸引外资新举措？怎么看种种自相挫败的做法？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欢迎二位。首先请教陈昭辉博士，那中国国务院发出通知，名为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那这份行动方案呢，提出5方面24条措施，包括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畅通创新要素流动等等，还有完善国内的规制，更好的和这个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那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这些举措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么做？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大家还记得，就是不久几天，就是前几天刚刚发生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国会刚刚就是通过了一项法案，就是让抖音禁止的抖音在美国，而且的话呢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让那个抖音呢从它的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里面呢就是进行剥离然后的话以前就是川普时候的前财长纽钦呢他就说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就是让它变成美国公司，这跟你们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了。就是这种就是明显对中国政府的比较的不友好的行为，这个也就是说是就是一个科技战的吧，可以说是以前的就是科技方面的那个的冲突的一个延续。在这种情况下 ，OK， 大家呢还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般来说的话，按照以前的情况下，它肯定有很大的反弹。然后不管在文宣方面啦，或者是在企业制裁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反应，而是呢，同时的话，国民还处理这个扩大外资，然后就是这些这个政策呢，也没有什么太新鲜的，都是以前大家一直在说的事情。这个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它不但没有加强对美国的抵制，而且的话加强了对美国和西方的进一步示好。这个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就是中国政府可能意识到继续跟美国和西方对抗在经济上造成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说的话他这个政就是这种政策就是像继续向西方缓和继续以前的改革开放的这个策略，看来呢这个是得到了共识，而且在以后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方向吧。
嗯，那陈昭辉博士说这是中国应对科技战升级的一个举动。那张杰博士，您认为这些新的举措有什么实质内容吗？还是老调重弹？刚才这个陈昭辉博士说其实这个内容并不是那么重要，只是一个姿态的问题，您怎么看？
对，我基本上我赞成陈博士的看法，也就是说呢，内容当然有内容，因为过去这些内容啊，就是应该中国已经在加入 WTO 做出过承诺，但是他没有去遵守所以到现在呢，他把它好像是一个新的政策把它端出来不管怎么说，还是会对市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问题是现在没有信心了。大家对中国这个市场不热衷，所以你出台再多的问题、再多的政策、再多的措施，它不起作用，就像石头扔进大海一样，没有涟漪。那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我们看待外资 资本本身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呢，它是逐利，只要你政策好，你适合投资，有钱赚，我就会来。第二个呢，它逃避风险，当风险大的时候，它就不会来。你说北朝鲜，它制定啊所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政策，把大门打开，没人敢去，因为你进横啊竖着进去，你横着就出来了，那谁敢做这个事呢？所以在目前的问题下，中国整个经济形势、整个大盘就已经衰落。它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市，甚至还可以说跟三年疫情关系也并不是很大。三年疫情是最后一击，但是结构性问题是一直存在，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把中国进行法治化的改革。但是这恰恰是习近平政权坚决要制止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今中国它是左右手啊互搏啊，这边呢叫要发展经济，制定很多政策，另一方面就去抓间谍抓特务，一方面呢就是啊鼓励投资，说中国啊这边风景独好，另一方面呢又让老百姓让投资者啊噤若寒蝉啊，并且呢这个党的这种魔影啊都是一直就在存在着，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作用相互抵消，所以说到了今天，我觉得出台再多的政策都没用。这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一句话，信心比黄金重要。
那张杰博士提到这个左右手互搏这个问题，我们在稍后还会继续来讨论。那这个根据这次官方公布的这个计划，有一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中国还将扩大外国金融机构进入银行和保险业的机会，并扩大他们在国内证券债券市场的这个参与范围。那因为这个中国在参加世贸组织20多年来一直拒绝这样做的，陈兆辉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转变呢？
对的。这个是一个是金融业不让进，还有的话是电信，这次好像也提及了，就是也可以扩大了这个准入的行业范围包括了电信，以前都是中国认为这个是跟国家安全有密切相关的行业是不允许的。但是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他们是就是做了比较大的就是一个姿态，就是说是以前不让做的现在都可以了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相信我们，就像刚才张博士说的以前实际上最近这从去年开始甚至更早一点时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就是很多做了很多的那个信号，就跟市场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发展经济大家不要怕，还是到中国来继续做生意，我们这次是真的但是呢就像张博士说的，大家呢就信心不够就是说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这次就跟以前的一样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说的话他在不断的加强了他的这个开放的力度。OK, 就是以前不让做的事情我们现在都可以做。为什么呢？就是希望呢通过这个不断的这种尝试，不断加强这个力度呢，能够让大家呢就是恢复了以前的信心。但是这个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疫情三年以后，这个外国人也跑得差不多了，而且现在一些大的外资实际上跑得也很多。最近刚刚出来的消息，当然可能还是只是一个谣言，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谣言很多情况下可能会就变成真实了，就是说什么西门子像这种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在中国的这种大厂，都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所以说的话，这个形势是非常不乐观的。在这种所谓就是在重症的情况下，你不下猛药，你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说他能够愿意做到以前从来不愿意做的事情，他都说是我们现在愿意做了，我们认真考虑，希望你们相信我们。这个呢，也就是也希望就是让大家看出来呢，就是他有一定决心的，但是我们这个市场呢，还是现在呢，还不是很相信他们就是希望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呢，我认为的话，就是如果你们一直就是他们一直就继续做下去， 不断的就像以前的啊中国改革开放一样的不断的积极向这方面发展的话，我认为呢这个事情呢还是有点转机的。
那继续请教陈昭辉博士，根据中国最新数据，今年一月份外国投资同比减少了11.7%，降到了1127亿元人民币。2023年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8%。那您刚才提到中国提出的这些举措，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能够落实这些承诺吗？那这些承诺能不能解决造成这个外资撤离的根本原因呢？
是，这是个好问题啊。我们要看到这个数据下降，这个本身呢，还有就是没有也就是啊，反映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外资的下降，我们看到。实际上它的质量是很高的啊，都是一些大厂，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西门子啦，包括像索尼啦，日本的那些比较好的公司啦，啊，这些都是以前就是在改革初期就来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啊发展做出了可以说是很大的功劳的、很大贡献的公司，这些公司都没有办法不能离开，所以说的话，这个数字本身啊没有体现到它的质量。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OK。但是的话啊，现在就是说是这个能不能够赢得，就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够赢得市场的就是信心，能够扭转大家对这个中国市场的看法呢？这个事情啊，现在还很难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这个球在中国政府手上。你要想从中国。啊，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不管从各种环境来说，就是70年代末的时候，比现在要差得多得多。所以说的话，如果他真是有决心，真想这朝这个方向努力，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不断加强这个力度啊，不单单是从经济开放的力度，从法治环境建设的力度，像刚才张博士说的，我认为呢，还是这个事情还是可以。啊，流转能够让大家重新恢复对中国的信心，但是呢，这个完全去看政府是想怎么做了。
那张杰博士，您觉得这个中国这些新举措够吗？特别是这条像外国银行啊，开放这个金融市场，您怎么这个算不算一个重大的开放转变呢？
从政策上说是足够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多。啊，都可以，应该说力度很大了，因为习政权他是啊继承了邓的这一个对外开放，同时呢他也继承毛的集权统治，但问题在于呢，就是说啊你不停的这样说啊，然后呢你的行为又是相反的，那不可能你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那就是有病，那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11年的执政，人们已经看清楚了。习近平治国啊很特别，他就像翻烙饼一样，他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原因是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不自信，他同时面对困难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崛起？其实有两个因素，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这在共产党国家是没有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这跟 WTO 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习近平上台，他已经进行了一个置换，他上台的目的就是要保中共的政权，他觉得邓小平这个路再走下去，共产党就会变成前苏联，他必须制止。所以说他看似翻烙饼，但是他有一个不变的逻辑，那也就是保中共政权，哪怕你洪水滔天，哪怕你中国人再经历一次大饥荒，共产党不 care。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改变根本，不改进行宪政制度的改革啊，共产党不体面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无解。
很多网友也赞同张杰博士的这种看法啊，比如 X 网友 Reader 他就说，以习十几年来的复辟套倒退、专制独裁、打击民企和外企、政权安全第一的治国理念和行为风格，其所谓的重启改革开放、经济光明论、再推吸引外资新举措等一系列举措，恐怕只是当前经济困境下临时抱佛脚，而非真正的改弦易辙，也难挽回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呢，在另一方面呢，很多分析也指出，中国这个市场啊，对外资、对国际市场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张杰博士，您认为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对外资还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中国的市场当然是非常好、非常大的，因为毕竟有14亿人吧，哪怕易富贤说的12亿人。这也是个足够庞大的市场，当然外资希望来赚钱，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你目前这个投资的环境，因为我们说市场经济，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法治经济，它必须有法治来保障，这样企业家他的资产才有安全感。这就是孟子在3000年前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目前是对民营企业的打压，比如说垄断吧，你说阿里巴巴发182亿，说它垄断，但是你中石油、中石化垄断中国石油行业，你金融机构垄断中国的金融系统，这些为什么你不罚？相反，你还要做大做强呢？所以整个这个逻辑呀，它就是混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西方的资金，在赚了一笔钱以后，或者说呢，他现在感觉到如此大的风险，他现在是急于要脱身，急于要脱逃，所以我觉得目前的风险还只是刚刚开始。
那张杰博士之前提到这个中共当局左手右手互搏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当局的包括总理李强也是反复强调说，中国对外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开放，今后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可是在2月27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这个模糊笼罩一切的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机密法，使得外商很容易就动辄得咎，甚至是入罪，这个使得这个中国经商的风险大到难以承受的这样一种程度。那陈兆辉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自我矛盾、自相挫败的这种举措呢？
这个自相挫败就是左右互搏，实际上刚才张博士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从什么呢？就是从这个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最近的十几年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当然，这个趋势可能以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最近这十年发生的速度特别快。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一直在做，就像张博士说的不管什么原因吧就是他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要把打压民企，特别是龙头企业。然后的话呢，就是增加了就是国家安全，从这个就是不以经济发展为头号目标是在这种一个比较大的政策转变下面，过去这十几年已经发生了。但是的话，现在发现这个问题很大了。OK， 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回到就是可以说是开倒车，回到以前改革开放以前。但是的话，问题就来了，那你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那你的经济就完全会被你摧毁。过去这40年，这种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发展，就会完全可以说是很快的就可以是分崩离。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再不就说是亡羊补牢，不再重新走回发展的这个路上面，那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句话叫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过好日子的时候，大家很高兴；从好日子过到坏日子的时候，这个对大家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可能他们就意识到了这个危险了，所以说的话就不得不重新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陈朝晖博士认为现在不得不要回到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那日本广播协会 NHK 发表文章说，中国修改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并重新规定了共产党的指导。新法律允许主管部门独立决定哪些内容属于机密。预计呢，这项的会更加的这个容易体现强调国家安全的习近平领导层的意图，能够更加容易的体现出来了。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真实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家迷惑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呢，就是他的这个政策主张啊，他是左右摇摆啊，就有点雾里看花，说不清。但是我们纵观习近平呢，他其实恰恰他就是他并不是不想改革开放，而是改革开放邓小平那个路啊走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必须要进行啊这个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呢，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多党制，实行宪政民主，而这些就会导致共产党失去他的特权，那么他就可能通过民选的方式，他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初，他就是抱着这个初心，坚决要挽救共产党，坚决让共产党永久执政。所以这样一来，他就是以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这个中心来取代了以经济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进行了一个置换。同时呢，也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条路叫叫停了，开始进入所谓他的新时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他找不到办法。两个方法，第一个呢，他就是用忽悠，就新词不停地创造新词，什么新值生产力。第二个呢，就是特务治国。现在呢，就是国安、公安、政法委走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这个呢，有点类似于普京在这俄罗斯的统治。但是这种市场化呀，是相反的，是逆市场化的。所以走到目前的今天，他即使回去，我觉得他也回不去。只有一个办法，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但是这是他坚决不愿意走的路。
那在过去一年里，中国通过这个突击检查、拘留、逮捕的方式把目标对准外国咨询和顾问公司，加深了这个投资者和外国企业对中国经济真实情况的担忧。陈朝晖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纠结？他能不能在维持他的这种集权控制的同时，又拥抱市场经济呢？
这个呢，就是比较困难就是不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看历史吧，就是说是比方说吧，就是真正是在我们可以看台湾在70年代真正经济大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蒋经国先生他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强硬的独裁者。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也是在军政府的时候，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是在铁腕治国的时候，他同时也取得了就是经济上面的大发展。所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在那个经济发展初期的时候就像现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可两种体制是能够共存的，你可以去做经济发展，同时的话
30秒钟。
谢谢就是同时的话，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也可以维持你的。但是如果到经济到了高速的发展，特别是在现在进入高科技进入互联网、进入 AI 时代的话，这种要维持这种发展的话，那是比较困难的。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张杰博士和陈朝晖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